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、诸位善知识、诸位护法居士、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2周年之际，49天楞严实修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。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来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。首先，请大家把书翻到169页。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啊，释迦牟尼佛向地藏菩萨介绍呢，我们呢这个冤福提众生的呢根性，而有对地藏菩萨深重的呢这种附属啊，只要我们做一点小善，小的呢一沙一粒，那呢地藏菩萨都以他的道力拥护世人，渐渐成就无上道，使我们的道心不要退失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：扶持地藏，未来世中，若天若人，随业报应，堕在恶趣，临堕趣中，或至门首，或助众生。若能得念一佛名、一菩萨名、一句一偈大乘经典，是助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你看，我们太幸运了，地藏菩萨担子也太重了。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可以说慈心到了极处。如果我们修行，你还不知道用功，不知道呢下手之处，还在用自己的无明，那真的是太可惜、太可怜了。怎么要求的地藏菩萨呀？未来世中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不管是天还是人，他随着业报，他的报应就要堕在恶趣当中了，就临堕恶趣的时候，到了地狱门口，这是真实的。我前几天不讲吗？我们家我爷爷到了地狱门口，我给堵回来了，人都说一直出家，九族升天，你要真出家。什么叫真出家？六根清净。就像今天那个居士去问我一样，我就跟他讲了，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多，你还让我跟你讲什么呢？我就一句话，如果你这样下去，还以你的知见来衡量佛法，你一定会入魔道的。为什么？知见是五阴魔的根呐。那是魔的根呐，那是老我，你不把它根据了它，枝叶能枯萎吗？你不下一块苦功，以自己的聪明自以为是，一定会吃大亏的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佛法忽悠不了别人，佛法是踏踏实实、老老实实的实干家，活在现实当下，可不是玄玄乎乎活在那妄想颠倒之中，那你可就是大错特错。这些东西全都干嘛？是能量。楞严经讲了，其大合成。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是障碍？因为我们自见立智。如果破除自见，这些东西已经本身就是镜中之影、水中之月。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了还是障碍呢？因为我们习惯知道它是物体，在心里还是有挂碍，不敢过去。明白了之后，穿墙术你就练成了。怎么练成的？是内心完全这个知见、这个挂碍、这种习气完全在你内心脱落了，没有了，不是穿墙术练成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 树的影子能障住我们吗？墙的影子能障住我们吗？啊，是障蔽不了我们的。但是你没明白，自见立志，长久的把梦中之事当成真的，就是障碍了啊。所以白日楞严法会第一届的时候，哪里都是器材广。我那个时候也很蠢的，在这个房间里开法会有器材广，我跑到寺院大门外去，我去看看有没有，去一看也有。我跑到厕所里去看看有没有，厕所里也有。我跑到厨房里去看看有没有，厨房里也有。就像空气一样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是，那是我们的真心自性。为什么会显现？因为我们的六根清净了，因为我们的无明破了，因为我们的业障习气断了，所以真心自性要发挥它的作用，现出呢大光明大光芒啊。如果你再功夫上来，那光唰就像一个射灯一样，现在你看的是点点滴滴的。所以他们说有人跟他放声大哭，我说嘞，他们说连电都不上了，我说你就不用上电了吗？啊，就让大家都上地藏殿那去拜，哭哭够了忏悔嘛，不是完了？要我在这今天上午不用上殿了。就像六祖说了，我画这个碧蓝的画也是为了让大家觉悟，在大殿里念经拜佛啊，无非是让你六根清净，直到忏悔，让你觉悟。到那里一看这个瑞相，都发生内心的惭愧忏悔啊，虔诚的去礼拜好了。今天的上午就是忏悔，就在那拜地藏菩萨就够了，就停下来了。要我在下面不用了，都下来拜，越拜越灵。你看佛母寺这些小佛像一看多精神呀、啊！我就看这小佛像，我就想，嗯，我也应该像你啊，精神有个精神气啊，有个精神头在那，可见呀。我们现在功夫没用上啊，你什么时候念的像我这样跟佛讲话，那你说是佛听懂我讲的话了吗？大家说有没有听懂？听懂了。头上三尺有神灵啊，是我们自见立志，以为我们跟佛离得很远呀，佛就在我们这旁边，也许就在我们前面，我们看不见呀，知道不？我们六根不清净啊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那是个铜的，那是个铁的。你看我开第四届是第三届的时候，你去看那个佛像，才这个地方放光，这个地方现出来一个眼睛，哇，那个时候照出来，当时我在前一个寺院的当地的啊一个呢，怎么说呢，也算是土地神吧，啊，说的算的。哇，真神奇呀、啊！他怎么这个地方会长出一个眼睛呢？一尊佛像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看你的功夫吧。那尊佛像是花了300块钱在地摊上请的，经过了第三届法会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开始发亮，然后长出来一只眼睛，然后慢慢从这个地方开始放放放。我是第四届，第四届7天法会开完，接着进去了百日楞严法会，就有达到了这个效果，这水平。现在我跟他讲让他变成金色，他不听我的，这咋回事？这魔术不灵了呢？功夫不行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名气是比以前大了，功夫比以前差了。我敢讲这句话，我不怕你们瞧不起我，确确实实名气福德比以前啊增长了，实际上真本事真功夫比以前差了。以前一天哪有这么多事情，哪有这么多人来找我啊，那天天都是在念咒语，天天都在房间里从早到晚念咒语，除了念咒语就是看书。现在我是光讲不看，所以很多人都说你肯定看过书， 以前没事呢，是看不懂，逼着自己一页一页的看，想学人家秀才，装模作样，看一页，装有文化吧，看一页，逼着自己去看，实际上什么也没记住。所以在这里，佛要求地藏菩萨，哪怕是一句一偈啊，我们就到了地狱门口，他都要以方便之力救拔与我们啊。就像第一次百日楞严法会，我就说佛，如果你不现个神通给我看一看，我就不干了。我就这么跟他讲。这话落了之后，墙上观音菩萨出来了，你看那个像，后来我就放声大哭了。这种哭也不是伤心，也不是激动，也不是感动，真的是像见到了亲人一样。哎呀，奇怪的，我本来供了一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就在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身上就出来了一尊菩萨啊！我一开始还不敢讲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说你们看啊，一看他们就说，师父你看后面四壁放光，就这一句话，你说龙天护法，你说诸佛菩萨不在，那是假的。所以我就说，我在这里苦苦挨了100天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，如果你不现点瑞相证实给我看看，不干了，我不相信你了。方便教化呀，今天地藏菩萨现这个瑞相，方便教化。你看你们哭了，法会没开始就有，我要你们谁看你们都不看，我要谁看谁给没感觉，今天有感觉了，那有感觉了就要你们真的干嘛，从感觉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。我不说吗，如果今天我在上午的课就是拜地藏菩萨忏悔，借此因缘还不忏悔啊？你们不是愿意哭吗？哭够了就好了，哭吧啊！所以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，师父啊，现瑞相了，这帮人都在这拜，不上课哭啊，等到我下来的时候干嘛没了。哎，我说在哪里，他们说呢，他们上课了，没了，你们上课就没有了。我上面那天也是现了瑞相，从那天开始都没有了。那现在佛母殿现不现瑞相我不知道，我们在那白等的时候，我要他们看，你看这地上，你看这七彩光，谁也不看，谁也不理我，我这一看也没戏呀、别人也不听我忽悠啊，是不是？那我就想了，佛母啊，人家不听，我也不忽悠，拉倒吧，我还是干我的活吧。整个佛母殿地下全都是，那都没有光的。其实这个不需要光的，我们第一次开百日楞严法会，晚上关了灯都看得见。越关了灯，我就特意关了灯，看看亮不亮啊。那白天他们说光射进来的，我把它打上窗帘看看亮不亮，这就凡夫之见呀，考验佛菩萨，那叫佛菩萨转过来能不考验我们吗？我们真的是考验佛菩萨，到底是真的假的。我把窗帘堵上，晚上啊，把灯全关了，看一看有没有佛光。你看看，就我们这种心态，诸佛菩萨能不考验我们吗？但是现在的我没有这种心态了，踏踏实实的啊，老老实实的，安心的，勇往直前的，绝不回头的往前走啊。天天都讲，天天都讲，你还上去问我，你说问啥呀？我们要知道啊，菩萨方便救拔于我们。看下面的经文，于是人所现无边身，为睡地狱，且令升天受圣妙乐啊。地藏菩萨于这些人的当中现无边身，宁愿把地狱 粉碎，都让我们呢，干嘛升到人天当中去受快乐，不要受苦。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自己去找苦，那就没办法啊。所以别人问我，师父为什么我这样？你因为你愿意，你喜欢，你不喜欢能去这样干吗？啊，就像我今天晚上讲那个猫，就这个打仗，在法会之前就有人找过我，我还开玩笑的讲，啊，你在打假睡，不也是这样吗？一个月了，猫的问题还没解决，连个猫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还解决生死的问题？啊？明明知道是烦恼，烦恼就是地狱的根源。一个月了，开法会让所有房间的人生烦恼，什么大事，猫的事情烦恼，你连个猫都解决不了，还能解决什么？啊，你身上的习气还能解决吗？你说这种人，不是真的要揍他，让他下去好好吃吃苦，啊，在佛门圣地干什么下地狱的事情，不知道诸佛菩萨方便就把慈悲给他这一席之地，在这了脱生死，不知道感恩戴德啊，在那浪费呢福德和精力。一个月了还打仗，我看看往后谁还敢打仗啊？你打，你喜欢下地狱是不是？好，不是我要你下地狱，不是我不留你，是因果，因为你喜欢烦恼。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喜欢清净，都是喜欢净土，你喜欢五浊恶世，你到五浊恶世去，我们这个地方不收留你。西方极乐世界要求还是清净平等的，你不清净啊，你不平等，畜生有畜生道，人有人道，佛有佛道，菩萨有菩萨道，天有天道啊！你说师父我平等，我把猫抱到床上去啊？你忘去了他是畜生道，你是人道，你搁他胡扯八道啊？这咋能行？可见呀，我们一定要按经典诸佛菩萨教的，我们以各种方便去度脱呢不同的众生啊。你说那个猫不懂事，我晚上讲课回去了，他都在门口啊，我一拍手都高兴了，跟着我后屁股悠悠的往前跑。我就跟他讲，昨晚上我回去跟他讲，我说你们呢，净严寺呢，我是你们的师父，你们都不听我的啊，连让我摸都不让我摸，而且不听我的，老是上那拜堂上去睡觉。我明天给搞一个进口猫回来，啊，你看看我对那个猫好，你生不生气？我跟他昨天晚上训斥了他们，哎，今天这些猫我跟你讲，我一叫都在那坐的。上我前面来坐的，而且让我摸了，你说他听不懂吗？我说我要搞一个外国猫来，你不听话，你不听我的，我搞个外国猫来，我要一个来养的啊！我看看你嫉不嫉妒？哎，他们今天都听话了，我一叫都搁那，而且那个小黑猫在顶上住人都知道，他是不要摸的，根本不要靠前。哎，今天都要摸了，而且摸他的时候他也害怕往后，但是他还是要你摸。摸完了之后，他自己跟他谈了半天，啊，连一个畜生都怕你把他开除了，人竟然不怕，啊？难道人还没有一个畜生有灵性吗？啊？他天天上那个拜堆上去，我每天回去赶他，所以我就昨晚上训斥了他啊！你为什么不上你的楼里去睡觉？你看你那个房子那么好，二层楼，现在都上楼里去睡觉去了，都听话了。 我不说嘛，他能在寺院里有这大的福报，你看他多享受，每天就吃了睡，吃了睡，啊，山下的猫都拴的羊，多么辛苦，这也是前世在寺院里没修好，知道吧？欲知无明堕到了这个道，啊，今生还在寺院里修行，他为什么能听得懂教戒？证明前世肯定是修行的。这昨晚上交接的，今天就听话了，啊！我叫人家那个人，你来看我养这个猫，你看多听话，还给我面子，都在那睡觉。我一叫他们，很不高兴的，蹭蹭懒腰都到位，在那坐的。你看，猫都知道给人面子，给师傅面子，啊！哎，我都觉得这些猫太有灵性了，真的是，可见呀，万物都有它的道，但是虽然千差万别，性无二，可是它没办法，它的愚之无明，跟我们有了悬殊啊。那你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养猫上法桌上来讲法吧，是不是啊？那有人跟我讲了，师傅，他可以上被窝去睡觉，不行，有戒律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一定不要愚痴愚迷。看下面的经文，二十世尊而说偈言，世尊又把前面的呢长诵啊，变成呢偈颂，给我们呢再解释一遍，以便我们好领悟。现在未来天人众，无以殷勤复属汝，以大神通方便度，勿令堕在诸恶趣。四句话，这就是复属啊，把我们整个冤夫题末世一切众生托付给地藏菩萨了，这就是遗嘱啊。所以现在未来的天人众，我今天已经把它呢重重其事的托付给你了，你要你以的神通方便把他们全度了，不能让他们堕在恶趣当中。这样的要求，这样的托付，这样的重任，地藏菩萨已经接受了，可见不可思议呀！看下面的经文，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世尊不以为虑。”你看人家地藏菩萨跪下合掌，重重其事的回答佛：“世尊呐，可以，你不要把这些众生成为你的顾虑，你放心吧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弘扬楞严，弘扬正法，有谁这样讲过啊？有谁在佛前这样讲过？佛，你放心吧，弘扬正法的正担重任由我担起，你不要以呢正法灭亡而有虑，在末法时期升起正法的行幡。你在佛前这样发过誓吗？你这样发过愿吗？发过的举手我看看。我发过，所以今天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不是我有这个能力，是这种誓愿，是这种不可思议的愿力，诸佛菩萨的加倍，我比你们差远了。要资历没资历，要能力没能力，要靠山没靠山，要水平没水平，要啥没有啥， 但是我看了楞严经之后，我看了我自己的前前后后，我再看整个世界，举目望去和我一样，全是地狱之音啊，全是地狱之苦啊。所以我就在佛前发了这个愿，而不是一次的发。佛，你放心吧，在末法时期弘扬正法，我担起这个重任，哪怕我的形体已尽，我也会化成什么护法，护持这个正法。可能你在网上搜都能搜着，这样特别摆楞严法会，哪怕我的形体已尽，我还会继续履行我的诺言，护持弘扬这个楞严，要末世的众生不要退失，能闻到这个法，使这个法普及，直至成就无上菩提啊！可是我们的能力太小了，我们的业力太重了，我们的福德太浅薄了，处处障碍，使我们的道心不能持之以恒。那到今天我还在这桌子讲，虽然天天呢也有抱怨，但是也就是没有退路。就像我们托钵乞食在路上踏上了这条路，想退谈何容易呀！现在想退也退不下来，前进也非常的艰辛啊，越干越大，越干呢事越多。一开始7天的法会一年只开一次，现在一年12个月12次，还要加上托钵乞食，还要加上49天的法会啊。那以前呢只在自己的寺院讲，现在在全国到处跑着讲，越搞越大，越搞事越多，越搞越忙，所以搞得呢自己呢措手不及。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呢能学习了楞严和地藏之后，我们以地藏菩萨的愿力，以楞严的智慧去力行到位，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你绝对会得到真实的利益。我走到今天已经做给大家看了，为什么？从一个吃饭吃不上在房檐底下，从一个业障深重无名之至要堕地狱的人走到了今天，从一个没有文化能坐在讲台上，从一个不懂经义能理解佛义，从自己自身贫困潦倒到了现在自己能呢自立，还能利益他人，这是我得到的现实利益，做给大家看了。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一出家就有寺院就拥有具足一切的人，不值得大家去学。可是我今天很坦然地讲，我的今天一切值得大家去学啊！为什么？我是一无所有的一个人，今天什么都有了啊！就像你们公吃公住什么都免费不要钱，你们还是要回家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业障，这真的是业障。如果这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还回不回娑婆世界啊？回，佛早就知道我们这个臭毛病了。所以花开见佛，既闻佛成，顿开佛慧啊，明白了是不是？广度众生，满菩提愿，回去吧，我不留你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回来呀。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知道我们这个臭习性挂假，放不下，到那明白了，行了，回去吧。喜欢什么，就像你们来佛母寺，喜欢什么，给你装上点礼品，啊，给你拿回去。所以喜欢什么，我们喜欢有智慧，喜欢业障消除，喜欢呢六根清净，喜欢有神通，回来好度自己的六亲眷属啊，啊，那我也希望你们开完法会之后，就像从西方回到了娑婆啊，一定要把学的东西给我用上啊，不要辜负诸佛菩萨对我们的一片什么这种呢期待呀、期望啊，对我们的期望太大了。所以地藏菩萨呀，能这样重重其事的接受佛的呢付托，可见伟大不可思议。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呀，他们今天打出来那个，我去今天看，我说第一个应该是修习，不是弘扬楞严远离，第一个确确实实是我弘扬楞严远离，第二个是学习地藏远离。第二个那个时候我还没看楞严经呢，我就看了地藏啊，就学地藏度我母亲，所以你看我发的那十二愿，所以我就说第二条是学习地藏远离。那弘扬楞严我也发下了愿啊，你看看我第二条比第一条发的还重。那将来以后我成佛之后到我国土去的，以阿弥陀佛国土为基础啊，六根清净啊，啊，都是诸佛聚会一处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写呢？我觉得也是有因缘的，因为我们学了楞严经都明心见性了，其实都是佛了，可不是诸佛聚会一处又是什么呢啊。而我现在觉得，哎，当时怎么写的，那个时候还真的什么也不明白，写了之后悄悄地藏起来，夹在书里，让他们给我印了这么一张，过了数，每天自己读，每天自己在佛前诵自己的愿力，现在才公布出来。其实那个愿力我在大概十七八年前就写了，读了很多年了，那现在没有读了，一直按着那个愿呢走，但是呢也没走出来哪里，还不如现在。现在还真的学习地藏菩萨了，那前没有，那前只知道呢干嘛呢，想让自己的亲人呢得以解脱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，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。在未来的当下，如果有具足善根的呢福德的男子女人，在佛法当中就一念的恭敬，我们每个人都具足了，不讲一念，念念都有了。我以前对佛法没有今天这么恭敬，去年都没有，没讲地藏经前都没有，从讲了地藏经，我每天三次拜佛，早晨起来刷完牙洗完脸穿好衣服拜佛，中午睡觉前点灯点香拜佛，晚上讲完课回去洗完澡全完事了之后点灯点香拜佛。以前没有，以前都是他们的事情，他们替我拜就好了，替我点就好了，现在不，现在每天一天三次。如果我在房间里没有别的事，念经念咒语，我坐在佛前，蜡烛着尽我就点上，香着尽了我就点上，不惜像你们这一样 等我又不在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不要让他洗，这是开法会。我那天还说，一点恭敬心没有，老是洗，啊，没学地藏经之前没有这么恭敬的，学了地藏经之后恭敬了，从现在才开始恭敬了，所以我业障就小了，知道吧？可见呀，还真的要学习。你看我天天讲课，讲了这么久了，啊，没有那么虔诚恭敬。大雄宝殿这些每个殿堂都安排了人，啊，把佛菩萨给我伺候好，我就出来转一圈。我没有点香，我也没有拜，只是来上课的时候我要拜，来大雄宝殿干什么事情拜，平时我都没有来拜的。但是学了地藏经没有了，学了地藏经越学越虔诚，越学越恭敬，越学越发自内心的觉得，哎呀，真的要做到了，我们太愚智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这么好的事情，这样的利益，我们为什么不来呢？获得它而去受这种苦呢？你看，学了一个地藏经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变大家，倒是改变了我啊。只要一念的恭敬，我亦百切方便度脱世人呢啊。他呢，现无量无边的方便，让我们末世的这种升起恭敬心的人，在生死当中呢，迅速的得以解脱，成就呢无上菩提。看下面的经文，何况闻诸善事，念念自修，自然于无上道，永不退转。何况知道了这是好事，这是善事，这是呢利益自己，利益子孙后代，利益六亲眷属的事情，念念修行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些人也可谓是知道这是善事，念念修行啊。那这样的人，地藏菩萨说了，他们自然就成为无上道了啊，不会退转的。退转的是什么人呢？好高骛远，付出的少，想得到的多，赚便宜，灵不灵，求了不灵，我就不学了。就像我一开始，佛呀，你不给我现点儿动想我看看。我经常跟佛谈条件的，人家说我傻也好，是我自己傻也好，从我出家之后，很多很多的话，很多很多的事，别人也帮不了我，跟别人讲不了，我都在跟佛讲。经常一个人在佛前跪的，对着讲讲讲半天，跟他谈条件，啊，跟他讲，佛呀，我相信你的话，我坚持声楞严咒，但是你得让我得到利益呀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得到利益，别人才相信呐，知道吧？那你得让我呢，样样呢都顺呐，你不顺，你说我这个本事就这能耐就这个水平，马上就完了，我坚持不了多久，啊，那什么你都得给我准备好。谈完了，磕完头走了，要是不行的话，就跟佛讲了，佛呀，我不是不干，我实在干不了了，那不就干嘛呢？磕头。走了，哎，也管用，真的是管用。一去讲，然后就顺一点儿。像我在路上托钵乞食，哎呀，不干了，算了，别要饭了。这一天天天要不着饭，哎，中午就给你来一顿美餐。哎呀，这不好啊。行，继续，晚上肯定就要不着。啊，真的是那天 好几天都摇不着，晚上又冷，我就说，要不不要干了，真的是，要不也不出家了，就就地儿干嘛，当乞丐算了，啊，找个地方，打个茅棚搁那了，每天在这个地方去要饭，也许呢。人家时间长了认识了解就会给我饭吃了，已经就无奈到那个地步了，而且业障特别重，这样当了乞丐，说句良心话，时间长了人家的剩余剩肉剩鸡剩鸭的也能给我吃啊，就是又饿，你说一个人饿了又冷还有什么想法，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啊，那妄想就特别多。哎，中午的时候上那人家去了，就看到一个人家在山坡上，谁知道能不能要着饭呀？说句良心话，这一辈子还没吃几次，去了之后一问，那个人说：“嗯，行，进来吧。”打开过了。狗肉你要不要？一锅狗肉，家里没别的。我一看，要，肯定要了。那不要的，这咋行？好不容易遇着好饭了，那个女的还挺舍得，给我打了一碗。哎呦，我回来就心里嘀咕，都说狗肉不能吃，那今天要到这狗肉怎么办呀？回去了。就搁那念呀念呀念了半天，啊，行了，吃了。那到了今天也这样，啊，他还真的是他家里没有别的，他就说了，我们家今天就狗肉，你要不要？我也不知道是鬼现的还是佛菩萨现的，还是真的呢是化成，确确实实那天就是要了一碗狗肉。我这一生啊。我记得好像就小的时候在家里吃过两次，再就这一次，这都没吃过啊。如果不是那天要着狗肉吃，那天晚上也没有进了，就不走了，那都好几天要不着饭了啊。我们几个人在那个地方就没有几家，那头一天我就没要着了，就要了半拉蛋糕，还是往一个小孩要的。你看今天这月饼这些东西啊，他们两个，我们后来不就一共剩三个人吗？他们两个回来也要的非常好，还有我们那天中午就非常开心非常高兴。你看做善人多好，一个善人施舍给了我们，我们很开心很高兴，法喜充满呀，为啥？能填饱肚子了啊。如果做一个恶人不给我们，我们那天就会生烦恼，而且也会退失道心。就像我们在路上捡一条大鱼，那个大鱼哪里来的？我也经常讲，就像他们问我师父要不要，第一念头不要，第二念头要，第三个念头要，第四个念头不要，好紧张啊，那好像在战场上一样，哎呦害怕呀！那这条大鱼哪里来的呢？啊，六斤多的一条鱼，你想一想，哪里来的这么一条大鱼呢？啊！后来我说你这回下定决心，因为要快速的反应，路上那么多人说要，哎呦他们呀，马上捡了又一个纸给他包起来。我们像偷了东西一样悠悠的跑啊，怕让人家看见。你说那条鱼是谁买的？那么大一个鱼掉了那六七斤，你肯定能知道是不是？而且非常新鲜的一条鱼，不是臭的啊，好像刚断气儿的。那天走到了路上，到了山上就没有人家，就要不着饭吃， 我们那前还有六七个人呢，我们六七个人这一条鱼没吃完，往前走一走又捡了一块姜，多好的事情，知道吧？他们问是否有一块姜，我说刚好要炖鱼，快捡的。你说多好的事情啊！那走到前面刚好一个山洞里头，还有锅碗瓢盆，还有台灶。然后吃完了，走了不远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第二天，我跟你讲，中午就没有要着饭了。走了第二天晚上才走出去那个山，进了山里头了。我还真不知道前面有山，哪像现在托钵乞食，前面有居士跟你，啊，前面师傅没有是人家的，有山有师傅买上点心，我们那前根本是做猫梦的，还亏的这一条鱼。后来我都想了，这条鱼可能菩萨化身，这么大一条鱼没有肠的，我都觉得奇怪了，而且还特别好吃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，是不是因为饿了呢？搞不清楚，哎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的，奇迹特别多，知道吧？就像我说，我们下雨就快冻死了，在路上，我们那前呀，你们现在也真的没体会到，我们快要冻死了又饿，看着前面一方便袋东西，我说快点上前面去看看方便袋里是啥。我们那个时候可真是的，太可怜了，一打开，他们说师傅一包辣椒。捡的，晚上啊，快冻死了，在那个房檐底下，借了人家的锅，就炒这一包辣椒。别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吃饭？没饭没米，搞什么饭？那人家就看着我们可怜了，我们就拿了一把米去煮稀饭。他们一听我们是走过去的，别人说他们都是精神病、神经病，怎么可能从那么远走过来呢？一看我们在那喝稀饭。他们就第二天早晨就可怜我们，给我们一点米做干饭，啊，那再往前走，他们看着路边一片一片的面包，哎，我说这面包谁没吃过？他路上撂在路边干啥呢？快点捡的，我们那前净捡着吃，真的是现在我们托钵乞食太幸福了，啊，前面打开袋里，看着这么大的小包子。他们说：“师傅吃不吃？没坏就能吃呗。”他们说：“是为什么他们料会不会有毒？”他们是买了掉了，反正也没臭也没酸就吃了呗。哎，有的时候呢，那袋里头呢记得一点儿，撩出来在路上打开，他都是干净，他都记得。打开里头是馒头，就早晨起来买的点心，也许别人吃完剩下扔出来的。也许是别人买了掉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而且我们在路上没有纸用，经常捡着一包一包的纸。现在我们在路上托钵乞食就捡不到呢。啊，我们一张纸我可以洗3次，用完了洗完了再晒干了再用。你看我们现在在路上的纸，一沓的一沓的的用。所以为什么现在？业障这么重，在路上这么大的烦恼，我们在路上经常捡着，看着一包纸啊，还剩一半，人家也是用了一半，哎，我们就捡的。在路上要用个方便袋，也是去捡，全都上垃圾堆去捡的。有的时候我让他们去捡，他们就问师傅：“这会不会是死人的？”我说：“管他死人的活人的，啊，他死人他都死了，你用怕什么呢？啊？”可见呀，我们如果呢真的知道是善事，我们能早改过来，我们就不用吃这样的苦了，啊！那我们学了《地藏经》，在当下明白，你改过来就可以了嘛。我们上大街上去吃这样的苦，无非让你干嘛？认识到自己问题出在哪里，改过来。那我们学《地藏经》，在这里坐着。有吃有喝有穿有房子住，这不庄严的地方，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为什么不当下立定决心改过来啊？那我们出去吃那苦的目的是什么？ 不就是要改过来吗？所以我这次学了地藏经真的是受益匪浅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真的是受益匪浅。所以地藏菩萨说了，那这样的人念念修善，那我们现在也算是念念了，念念想改变自己，那他自然就会成就，就不会退长啊。那我们就给地藏菩萨省力了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给地藏菩萨省力，那全国的人不都成佛了吗？啊，我们真的要去这样去做。说是与时，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自智刀立，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乃及一切天龙，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，或瞻礼形象，得几种福利。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。啊，那佛呢讲到现在这个时候啊，佛附属给地藏菩萨，那为什么地藏菩萨有这样的能力，佛为什么要附属他？所以就这个时候呢，讲到这个时候，会中有一菩萨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。这位菩萨叫虚空藏，他说：世尊呢，我来到刀立天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都在听的呢赞叹地藏菩萨的他的能力呀， 他的好处利益啊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那在这个冤附体未来世当中，如果有具足呢这种因缘的男子女人，乃至一切天龙啊，就像我们开这个法会，无形的太多了啊，监牢地神，那大家可能上地藏殿去看的，那位置往那一放，他就会去受供养，那就是他的位置，他的法身就会来，他的应身就会来啊，就会感应道教，不可思议啊。那在未来世中啊，如果闻了这个经典，什么经典？就是地藏菩萨的事迹，地藏经和地藏菩萨的名字，或是瞻礼，就是顶礼他的形象啊，能得什么样的利益呀？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，讲了 N 次了，那为什么再一次的讲？温故知新，重复的让我们认识我们要干嘛，要皈依地藏菩萨，要依靠地藏菩萨，祈求地藏菩萨加倍称他威神之力，消除自己的业习，因为有了愿力，自己的习气才会断除。如果没有愿力，天天都会自私自利，想自己那点事儿。有了愿力，你就会去想你愿力的事，所以愿力大过业力，业力就会扶住愿力现前。因为你的愿力是什么？我今天要开这个法会，我一定会放下自己，要全心以赴来筹办这个法会。就像现在要那个大火供，我要放下手里的经典念咒语，我本来每天跟你们一样在上面念咒语，跟着你们诵经，我这两天什么都得放下。我要去看场地，我要想去怎么摆，去想怎么筹划，怎么样设计，打 电话，要请人，要联系你们的个这个什么呢？礼品，手里的什么东西都要放下，自己的一切成不成佛，功德上不上来，功夫上不上来啊，业障消不消，有没有功德，你就不能再去想了。事情要人去干呀，就像现在外边的义工，如果他要来这里，天天要诵经，天天要念咒语，那外边的饭谁做？外边的活谁干？啊！所以，当你发愿的时候，你只能去呢，完成你的愿力，那你把你自己的事情也就放下了啊。那你要开一个法会，不管大的小的，吃的、住的、用的。来的每一个人要发生的事情，该发生的事情，不该发生的事情，你都要想到，你都要准备好。从行住坐卧到日常生活，到上课，到结束，你全要想好。那你说你的心里装的全是这些事情，还有时间想自己的事情吗？哪有时间讲自己事情？来，你们来的人是出家是在家的，吃的住的用的准备什么，房间怎么样，行李准备准备好，将要发生的事情大家什么心态啊？能发生的事情结束了之后发什么礼品，大家呢准备怎么样出去，怎么样走，都要想到，都要去安排。那你说要想这么多事情，而且没人去给你想了，没人给你整理了，全在脑袋当中。所以我说完了马上就忘，说了就得马上去写，去记下来啊。有的时候跟这个人讲你干什么事情，重复了几天了他还没干，都要你在脑袋挂的记得。你说你脑袋挂的天天记得这么多东西，这么多事情，你自己的事情还能记得吗？你还能记得谁欠了我多少钱，我恨谁，我爱谁啊？我呢还要跟谁算什么账，他那天说了我一句什么话，我还记得，早忘脑后去了。所以我发现这个愿力太好了，我自从发了愿力，以前的所有的事情全都想不起来了，也记不起来了，想去回忆都非常的难。因为什么？现前太多的事情要你去处理了，你想去回忆这个事情都回忆不起来。所以愿力可以取代我们的无明。你不信你试试，你现在如果你开完49天法会，你发愿回去，明年你在你的寺院开个49天法会，你忙的什么都忘记了，你回去什么都会忘记了，知道吧？你回去就开始搁那平时打妄想，是打自己的妄想，这个时候你也同样是在妄想，但是是善事，你就在想了，我这个法会呀、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虽然不睡觉，虽然闭眼睁眼都在想事，但是这叫正念，知道吧？我现在是天天在想事，所以你们问我啊，你是啥事儿？但我想的是什么？我想的全是这些事儿啊，能不想事儿吗？哪有不想事儿的人，那是死人，只有一种人不想事儿，那就是死人，活人能不想事儿吗？所以这就叫愿力大过业力啊！马上开完了法会再去筹办另一个法会。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不要停下，我为啥一停下就有病，一停下不去想这些事儿了，干嘛去琢磨自己的事儿了，一琢磨自己的事儿，业障就现前，烦恼就来了，就堕落，就放纵自己啊，习气无明全来了。你看这个火供，我跟你讲，不差起一个水路，要去准备这么多的东西，等我喜欢这样的去准备，忘却了自己，忘却了自己之后呢，虽然很累很忙，但是很快乐，没有烦恼。不信你们就去试试，从小事干大事，从小事到大事。你先回去明年准备个7天的，我明年不是要开1天的吗？你先回去准备个1天的， 一天的明，咱们结坛就是一天的，所以你就把这些事情，把自己的这些琐事全都忘了，我执就破了，功德就增长，福德就增长，因缘就殊胜了。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先从小事做到大事。哎，你别说，我第一届七天的法会就150人，也不少，第一届就150人，那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都是这么多人，在我自己的寺院里。那个时候我开个七天的法会一分没有收入，你看福报已经差到极点了，人家都不知道你开楞严法会，没听说过啊，免费，就像现在的大火供一样免费。为什么要免费？没干过，人家不知道这玩意有多殊胜，等他干他几次，我跟你讲他知道了，跟你讲就摇手了，人家认识你就好办了。等到你那天看那个大火供，肯定瑞相不可思议，因为你就付出这个代价吧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先准备一天的，我去来回路费我自己出，你就给我一口饭吃就行，你就把那些东西准备好就行了，你别让我去买东西，那我可就付不起了，我路费自己付，我再自己再去买贡品，那我可真的没这个本事。我的路费不用你们出，多少人我自己出，你只要把那里头的贡品这些东西我的所需你给我准备好，就一天的，你回去就够你忙活半年的了，你还说啥？先发个小愿，然后再发个大愿，再发个49天的，49天的再发个100天的，100天的发了之后再发个建坛城的啊，慢慢的往前挣嘛，往前进嘛。那你这样呢就慢慢的呢忘却了自己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时间咋这快呢？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